谢谢诗班，现在是我们读经的时间，请大家翻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今天念的是十三节到十九节，在新约圣经第二十四页，如果用教会圣经的话。翻到以后呢，由弟兄我念单数节，会众念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诵读。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三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那位。”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们一起来，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接下来我们请牧师证道，题目是认识耶稣。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六章的结束，二十八节。那这是马太福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刚才读到了十九节，我把后面的继续读完啊。我从二十节读起哈。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因为他们对于基督的使命并不了解。第二十一节开始，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接着耶稣又讲了一段话，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来向你祷告，恳求主的圣灵这时候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的心灵用诚实来接受神的话语。我们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主你解开神的话语，就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人能够明白。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一段圣经是马太福音的中间点，在这个之前好像耶稣一直在往上走，耶稣降生在南边的伯利恒，一直走到最北边的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是在黑门山的山坡上，黑门山是那个地方最高的一座山。这件事情发生完了之后，耶稣他就往下走，他面对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十字架上面去。你可以说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这件事情之前，耶稣他是面对着群众，这件事情之后，他是面对着十字架， 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是在耶稣生平当中的一个转捩点，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耶稣的一生根据这件事情分成前段跟后段。那么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的事情就是在门徒当中有人把耶稣给认出来，有人认出了耶稣的身份。所以这一段里面有我们所谓的大认性 The Great Confession 在里面，就认出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认识耶稣，可以分成三个段落，从第十三到二十节是耶稣的身份，耶稣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稣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受苦并且被害，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耶稣的使命，耶稣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耶稣说有人要跟从他就当舍己，这里讲的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这一段很清楚地分成三个段落，耶稣的身份、耶稣的使命跟耶稣的门徒。根据这三点，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是耶稣的身份，耶稣他是谁呢？我们看看第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该撒利亚腓利比在加利利海的北边，一直要走到黑门山的山坡下。那该撒利亚腓利比在当时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偶像的首都，从古以来那里就是拜偶像拜得最厉害的。耶稣跟他的门徒走到那里，那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一直到今天，你如果去圣地旅游到该撒利亚腓利比，还可以看到那些古迹在那里。它有很多在山，他们把那个山把它给挖出来，有些地方就山给它挖出一块块的地方。我们看下一张，他们在那个山里面挖出来的地方里面就把那些神像放在那里面来拜，有很多这样子的地方。那当然过了2000年之后那些神像已经不见了，但是你可以看到那山它挖出来一块一块的那放神像的地方还是看得到。该撒利亚腓利比在最古老的时候是拜巴利的地方，那我们读过旧约知道说迦南人拜巴利拜得非常的疯狂，而那是一个非常邪恶而且残忍的一个宗教。但是在主前300多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那个地方，他就把希腊人的这些迷信带到那个地方，所以该撒利亚腓利比变得是拜很多希腊罗马人的神话里面的那些人物那些假神最主要的是一个叫做潘的这一个神，这个神他是半人半羊，他的上身是人，然后下身是羊，然后他带给人间很大的那个恐慌，他是吓人的，所以很害怕。一直到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英文字里面还有一个字叫做 panic panic 就是代表恐慌，它是出自于这一个假神在当时这是一个拜偶像的中心，然后就是在那个地方，耶稣很奇妙，耶稣不是在耶路撒冷问你们说我是谁，他是在该撒利亚腓利比问，耶稣不是在圣殿里面问你们说我是谁，他是在四围全部都是假神的地方在那里问说你们说我是谁，是在那么一个场合，耶稣发出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对你们来说我是谁。耶稣先问他，总共问了两次，第一次他问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人子就是人的儿子了，耶稣以人的形象来到人间，他常常自称是人子，你说我这个人的儿子是谁，他们就说了，有人说是施浸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讲的都是神所使用的人，但是都是人的儿子，都是人，但是都是蒙神所重用的人施浸约翰他还魂了，那个时候施浸约翰已经被杀了，又附在耶稣的身上，或者说他是以利亚又来了，耶利米又来了，所以他们 他们啊这种回答还是把耶稣看成是人的儿子。啊，耶稣就问了第二个问题，说你们说，这你们就是他的这几个门徒，跟耶稣跟了好久了，你们说我是谁？啊，这个时候从西门彼得的口中就回答出一个答案，这个就是啊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把耶稣给认出来。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说了两个是哈，你是基督，基督是就是弥赛亚，啊，基督是希腊文说是基督，希伯来文说是弥赛亚，一样的意思，讲的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位救主。说耶稣啊，你就是基督，而且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这么一回答之后，耶稣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属血肉的只是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耶稣夸奖他，你是个有福的人，你的眼睛能够看到我是谁，而这不是人告诉你的，是天父启示你的。认出耶稣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那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从这里开始啊，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有三处的地方，这里是第一处啊，有三处的地方讲出我们整个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生活的核心，还有使命的核心。这我们都用三个英文的 C 字来代表。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我们叫做 The Great Confession， 大任性。这大任性的内容就是基督是谁？你是基督，哈，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马太福音第22章37到39节有所谓的大诫命 ，The Great Commandment，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爱神跟爱人，这是生活方面最大的诫命。第三点是使命方面，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The Great Commission， 大使命。耶稣在最后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大使命。那这三样就把整个基督信仰都包括在里面。第一个是我们的信仰方面，耶稣是谁？耶稣他是基督，是神所预备的救主，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二个，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说穿了最重要的就是两样，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就算很多事情，很多的 issue， 你的意见不一样，但最后我们就问我们自己的心说，那我这个人爱不爱主？我爱不爱我的神？我这个人里面有没有对人的爱心？就是这两样。使命方面，耶稣讲得很清楚，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门徒不是信徒。你要叫一个人信耶稣，也许你只要花5分钟10分钟，你向他传四个属灵的定律，也许他就信主了，带他做个决志祷告。但是你要他使他成为耶稣的门徒，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使他能够真的去跟随耶稣。这是我们信仰跟生活的三个核心。那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一个，是信仰方面的 Great Confession， 大任性，就认出耶稣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的身份是基督，基督就是神所预备的救主。只不过彼得跟当时的犹太人，其实还有现在的犹太人，都误会了这个救主的意义。他们以为这个救就是救犹太人而已，不是救全世界的人，只是救犹太人。他们一直认为说弥赛亚是犹太人的救主，他们来了是要复兴犹太人国，使他再度繁荣兴盛，好像所罗门在世的时候那么样的繁荣。他们觉得说弥赛亚就是救他们，但是他们不晓得耶稣基督他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所预备的救主。 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表示耶稣他有完全的神性。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跟人的儿子是一样的说法，人的儿子就是人了，神的儿子就是神。耶稣他又有人性又有完完全全的神性，我们中间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神的儿子，除了我们说我们信主成为神的儿女是神所收养的，但是你真的说他是神的儿子的话只有一位。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啊？那真正具有完全神性的就是耶稣，他就是神。那这是讲到说耶稣他的身份是什么。那弟兄姐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我们要想到我们是谁，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耶和华徒，我们也不是圣灵徒，我们是基督徒。那基督徒就要认识耶稣基督啊！有些人他的信仰是有父无子，有些人他的信仰是有灵无主。怎么说呢？有些人他是有父无子啊，他只相信天父，他有困难向天父祷告，他相信天父爱我，我可以向天父求东西，但是他的信仰里面很少有耶稣基督的成分。你把耶稣拿掉的话不影响他的信仰，他说我就是信有个神他听我祷告，他很爱我，这就行了。那这是一种有父无子的信仰。那现代因为推动这个灵恩运动，现在有些人的信仰里面是有灵无主，他只知道圣灵大能，但是他不知道基督是主，他知道怎么样去求圣灵行神迹医病赶鬼各样的事情，显出圣灵的大能来向圣灵祷告，但是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主。可是我们是基督徒，大家看一看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教会啊，有教会他如果要挂什么东西，他在上面挂个十字架，你有没有看什么教会上面是挂一个爱心的，或者是挂一个鸽子的爱心代表神的爱，鸽子代表圣灵。但是这个爱心跟鸽子不是基督徒的标志，只有十字架才是。我们是 Christian， 里面有 Christ， 基督徒里面是有基督的。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跟天父恢复关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敬拜永生的真神，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靠着圣灵过得胜的生活。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就什么都没有。如果说你的信仰里面没有耶稣，你就是认识说有个神，你也学会了说怎么向圣灵祷告求他显出能力来，可是你不认识主耶稣，不认识他是你的主，那你不是个基督徒。因为我们基督徒名字里面就带着基督，耶稣基督把他给认出来。耶稣基督是羊的门，也是教会的主，我们是靠着他才进门，你没有经过耶稣就没有得拯救，没有经过这个拯救的门。进去之后来到神的家教会，耶稣他是教会的主。所以这一点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彼得他把耶稣的身份给认出来了，他看到说主耶稣其实你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你也是永生神的儿子。接着耶稣讲了一段话，这一段话引起很多的争论跟误解啊。我要请大家看第十八节开始啊。耶稣先是夸奖了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天上的父只是你的。第十八节他继续跟彼得说啊，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那彼得的希腊文那个字就是那个 Petros， 是石头的意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Petra 也是石头的意思。一个是阴性的名词，一个是阳性的名词，但是指的都是石头。接着耶稣他就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在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说哇，这个很严重。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而且 地上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在第十八节，就是一个神学上争论的一个重点啊，就是耶稣所说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那这个磐石指的是什么？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方法。有说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本身，有说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或者说对耶稣的认识，有说这个磐石就是彼得哈。很多基督教的人反对说这是彼得的说法，因为说啊，那个天主教他们就是用这一节圣经说，耶稣是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所以彼得呢就是第一任的教皇，那以后所有的都是彼得的传人啊，一直到今天的教皇全都是彼得的传人，那就是根据说啊，耶稣亲自说是要把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啊，所以他的传人也包括在内，所以根据这样子建立起一个教皇制度，所以就基督教的人会去反对说这句话这个指的应该不是彼得吧，所以耶稣讲说你是彼得，你是 Petros， 但是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 Petra 上面，然后我们就会解释说这个 Petros 它指的是小石头，这个 Petra 它指的是大石头，是磐石，是两种不同的石头，所以虽然彼得他是叫石头，但是耶稣讲的这个磐石是另外一个东西，应该讲的是可能是教义方面真理方面一些其他的东西。不过弟兄姐妹那些精通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字眼其实没什么分别，也如果要勉强把它说有很大的差别的话就有点强解经意，它其实没什么分别，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而已，这两个字常常是可以互换的，那其实这不影响我们了解基督耶稣的意思啊。那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这个磐石是指彼得，但是不是指彼得的传人，因为当教会建造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使用使徒和先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会说神的家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他们只是主耶稣所使用的工人，在天下没有教会的时候，都不认识耶稣的时候，神差派他的使徒出去建造起教会来，给教会立下了根基，然后以后的人才有教会来信主。但是我们也可以说，那教会真正的根基还是耶稣基督。请大家翻到一处圣经哈，跟我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开始到二十一节哈，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来读一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神的家也就是教会哈。第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哈。主耶稣使用他的使徒去建立教会，所以说这个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但是那真正的房角石，或者说真正教会的那个真正的根基啊，当然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可是使徒和先知是主耶稣他所使用的人，是神的工具来建造教会的。那我们知道这样的历史啊，知道这个过程就没有什么问题了，神就是使用一个普通的人来建立他圣洁的教会啊。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教会啊。我们这个地方是四福音里面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字啊。四福音啊，教会这个字总共只出现过两次，那第一次就在这里啊，两次都在马太福音里面。什么是教会啊？选择题啊，在我们这个教会久的人大概都做过这一题啊，你如果是受浸的话也会被问到这一题，选择题三选一，教会是什么？一，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二，一群信奉耶稣的人；三，一种宗教组织。 啊，大家选几？你们是不是以前都做过这题？正确的答案是二。感谢神，教会指的是一群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啊。有时候我们以为教会指的是一个地方啊，教会不是一个房子。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教会的时候，都说它是人啊。教会这个字哈 ，ecclesia 原来讲的就是一群出来的人啊，被叫出来，然后他们聚在一起的这一群人。那我们是被神的恩典所叫出来，聚在一起敬拜真神的，这个叫做教会。有三个重要的观念关于教会，我说一下。第一个，教会是活的，教会是有生命的，教会是人，里面有耶稣基督所给的生命的，这是第一个。教会不是死的，所以它不是一个房子，它也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活的。第二个，教会是蒙召出来的一群人，他们听到耶稣恩典的呼召，愿意信耶稣，他们就走出来，从世界这么几十亿人当中，基督徒走出来说，我是属于耶稣的，这个叫做教会，也就是基督徒。然后第三点，就这边的重点，教会有个主，教会是属于耶稣的。耶稣他亲自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当他说我的教会的时候，耶稣是在行使主权，说这是我的。有时候我们说这是我的车子，我买的，这是我的房子，耶稣说这是我的教会，教会是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耶稣是他的 owner， 是他的 master， 是他的主人，属于耶稣的，我们教会属于耶稣的，不属于牧师，不属于传道人，也不属于你，他完完全全是属于耶稣的。那这是关于教会，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重点。那下面我要很快的跟大家解释一个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因为耶稣他说这句话，第十九节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说哇，权柄这么大，连天都要听我们的。这个彼得在地上捆绑神，谁那个天上马上就把他给绑起来，他在地上释放谁，在天上也要跟着他的动作一起看齐，马上就把谁给释放出来。说我们人在这个地上可以有这么大的权柄，手上握着天国的钥匙，然后捆绑谁，天上就得捆绑谁，释放谁，天上就得释放谁。说耶稣真的给了我们这么大的钥匙权柄吗？先来看一下那个钥匙哈。那钥匙这件事情啊，其实那个拿钥匙的人就是神托付他做管家的那一位。在以赛亚书哈，你如果可以翻的话就翻到那里，否则我的字幕也给你打出来哈。以赛亚书第22章这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能够解释这个掌管钥匙的观念哈。就在以赛亚的时代，他得到神的启示，那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舍伯纳，在第十五节，22章15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借掌银库的。你说谁能够掌银库，管家里的银库的，就是家宰家里的宰相，就是家里的总管了，那个叫做舍伯纳的，他不是普通的家，他是大卫的家，也就是那个犹大这个国家的国王皇宫哈，国王的家里面的家宰，总管整个的皇宫国王的事情的啊。先知叫神叫先知以赛亚去告诉这个叫做舍伯纳的说，神已经把你免职了，因为你不忠心，你从此以后不能够再做大卫家的家宰，这个职分呢交给另外一个人哈。那跳到20节哈，神就继续说，到那日我必召我的仆人希勒家的以利亚敬是新的要就任的人，召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哈，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好看了哈，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然后说他开无人能关，他关 无人能开，跟刚刚耶稣讲的话非常的类似，也是讲到说把钥匙交给他，然后他开没有人能够关，他关没有人能够开，你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那这是对管家讲的话，就神把他家里的事情托付给人。那这个人在当时是彼得，是使徒们，他也把神的家到现在也是托付给我们，我们这些做神管家的，掌管着神家中的钥匙，替神照管他的家。你知道古时候那些人那个就是一长串的钥匙，谁手上有全家的钥匙就是那个总管，他每个房间他都可以打开啊，包括那个银库在内啊，有这么多钥匙的人就是家里的总管了。那就是神把他的家托付给我们啊。下面那个就是牵涉到一些翻译上的问题，我给大家看这个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这个翻译，它翻的比较合乎原文，比较准确哈。它这里因为原文用了一个非常罕见的一种形式哈，就是未来完成式。你说什么叫做未来完成式？有过去完成式，没有听过未来完成式，但它用的就是一个未来完成式。所以这个 NASB 的话，它把它翻的比较准确，它说shall have been， 用中文这样说的话，就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将是已经捆绑了；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将是已经释放了。你会发现说，哎，怎么我在地上捆绑的，后来发现说，原来在天上早已经捆绑了；我在地上释放的，后来发现啊，原来在天上早已经释放了。所以那个顺序大家看到没有，是天上已经这样做了，只不过他比较晚发现，他后来在那里捆绑，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已经捆绑了，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已经释放了。所以这里讲的不是说我在地上做什么天上也要跟着我做，我的权柄比天还大，而这里讲的是说在地上的这个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他能够体会到天父的意思，所以他不随便捆绑，他所捆绑的是那些在天上已经捆绑的，他所释放的是天上那些已经释放的。这是讲到在教会里做忠心管家的人，他手上握着家中的钥匙，但是他能够体贴天上的旨意，执行天上的旨意。那个这个是关于耶稣的身份的方面，牵涉到一些难解的地方，我就顺便跟弟兄姐妹提了一下。至于那第二十节，为什么耶稣说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这点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很多，特别是在马可福音，因为人家对基督来做什么不了解，如果去随便讲的话只会误解，当时的人只以为弥赛亚来是要拯救以色列人，拯救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不晓得耶稣是怎么来要做什么事。所以下面那一段哈，耶稣的使命，我们现在看完耶稣的身份，看耶稣的使命，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很短啊，就是这么三节的圣经。这三节圣经里面发生了很多事哈，这是马太福音第一次耶稣告诉人家说他将要去受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第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耶稣讲到他的使命。耶稣的使命是什么呢？耶稣的使命，耶稣来，他是为了要救赎人类。圣经里说到，耶稣他是神的羔羊，担当世人罪孽的。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有很多的称呼，他有很多的 title， 可能有几十种，但是中间最重要的有两种，你需要记得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这让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是谁。那第二个，耶稣是神的羔羊，这是耶稣他所做的，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替我们做成神的羔羊，担当世人的罪孽。耶稣他是谁， 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道成肉身降临到人间，耶稣成为神的羔羊，替我们担当罪孽，好叫我们可以因为信他而白白的得救。耶稣的使命是什么？他就是为了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好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白白的得救。那各位慕道的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身上都有罪，我们自己又没有办法洗清这个罪，有罪的人自己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我们也还不了这个罪债。但是天上的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到世界上来，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把这个罪担当到他的身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你信他，你只要用信心接受他，你说主耶稣，我看到了我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也看到我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我希望我的人生有个新的开始，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也知道我一接受之后，神就把我一切的罪都洗干净了，我重新成为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我在神的面前，永生神的面前，我的人生有一个开始，我愿意接受耶稣。就凭着这么一接受哈，我们所有的罪都被洗清楚，这是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罪的惩罚。耶稣为什么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要来受苦受难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就解释了他的使命，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耶稣一说完这件事情，彼得马上就接口。那我们的中文圣经翻得非常非常的柔和，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读不出有什么不对劲来。彼得就拉着他，彼得一听就赶快把耶稣拉过来，什么受苦受难的，赶快拉过来，就说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我必不临到你身上。但是他原文用的不是那个劝字啊，again 就是那个英文的 NASB 这个圣经翻的比较准确，他用 rebuke 这个字，那个是他原文的正确的意思啊。这个 aptima 这个字它就是 rebuke 斥责，把一个孩子叫来骂一顿，怎么可以这样子。彼得斥责耶稣，彼得斥责耶稣，说人会不会斥责神哈？彼得斥责耶稣，彼得就拉着他说，斥责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神，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不是弥赛亚吗？弥赛亚就是要带领我们得胜的，打赢罗马人，建立一个很强盛的犹太国的，怎么会又受苦又被打又死的，绝对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他就斥责耶稣说，万不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问一个问题啊，基督徒会不会斥责耶稣？你会不会斥责耶稣？我看你会你不要跟我摇头，我看你会当耶稣的意思跟你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我看你大概是会。神怎么可以这样子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不信了，神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那我不是白信了吗？我看你是会斥责耶稣。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有两个意思在那里，耶稣后来就说了，因为他是体贴人的意思，不是体贴神的意思。就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都有一些观念，这个观念也许在你信之前就已经垂在脑海里，可能你对基督信仰，对耶稣有一个美丽的憧憬，有一种想法说耶稣他就是充满的爱的，他就是我信他之后我的生活都会很顺利的，他会祝福我的人生的，我一切的困难我信主之后都会解决的，或各式各样的，你可能有些想法。可是一旦你真的信主之后，你发现主的意思跟你的意思不完全一样，那一旦遇到你的意思跟主的意思冲突的时候，你可能嘴巴虽然不说出来，你心里有点在斥责耶稣，万不可如此，是吧？万不可如此，这件事情不可以临到我的身上，怎么可以让我信主之后还有这么多的困难呢？所以你会想到说自己的意思是怎么样。彼得那个时候他的意思很强烈啊， 其实彼得这个人他蛮好的，他就是有什么不高兴他就说出来，也不必猜他什么，他你还没想的他就已经爆发出来了，所以他性子很直，他就有人敢把耶稣拉到一旁去骂耶稣，大概也只有彼得做得出来，他斥责耶稣啊，万不可如此。然后耶稣的反应，这是耶稣在整本圣经里面讲的最重的一句话。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是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被耶稣称为撒旦好不好？彼得那个时候被耶稣称为撒旦，不是明明是彼得吗？是个老门徒了，一开始就跟着耶稣的，耶稣难道眼睛花了认不出来这就是彼得吗？耶稣怎么不说彼得，耶稣说撒旦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弥赛亚他的使命是要拯救世人，是要上十字架，是要受苦，要受难，可是彼得居然把耶稣拉到一边去说万不可如此。那个时候他在阻拦弥赛亚完成神给他的神圣的使命，那个时候彼得他就成为了撒旦的工具，撒旦的替身。所以耶稣从他的眼中看出去的时候，看到的不再是彼得这个人，而是看到的是撒旦。所以他对在彼得身上的撒旦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不小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老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总是在那边想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总是在那边想这个从世界的角度来想，然后你就在那边做一些事说一些话，是其实是抵挡神的，就跟彼得这时候所做的事情一样，耶稣就称他为撒旦，被耶稣称撒旦一点都不好玩。耶稣就看到说我们这时候不知不觉成为撒旦的工具啊。那你看彼得他一下从天上掉到地上，一下子被耶稣称赞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知道这些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过了没有两分钟就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他只认出了耶稣的身份，但是没有认出耶稣的使命。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他不知道这弥赛亚来做什么。他总是以为弥赛亚应该要复兴以色列国，弥赛亚应该要帮助我们强盛，就跟我们有时候对耶稣也是一样，我们总是以为主耶稣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要保佑我，要祝福我，使我凡事兴盛，身心灵都强健等等。一旦遇到困难了，事情不顺了，我们就开始来怀疑耶稣啊，不要做耶稣的绊脚石，把我们的身心灵交给神，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体贴他的意思。那你说我怎么能够体贴神的意思，我一个人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我是不是应该多多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神会对我的耳朵说话，然后告诉我他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我去在那边抽个签吧，或者是怎么样，不是这样子哈。要明白神的意思是从圣经来的，你要明白体贴神的意思，你要研读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当中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那这里是讲到耶稣他的使命，最后我们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来看这一段耶稣的门徒。第24节哈，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接着耶稣讲了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但是也是常常我们读了之后就搔一搔头说他到底在讲什么。25节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节我们就觉得很迷惘，什么意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这点我们就很清楚， 啊，如果一个人赚了很多钱，可是把身体搞坏了，然后最后就生病死了，那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啊，我们就想啊，这个我明白，但是前面那个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到底耶稣在讲什么？因为很清楚的，耶稣是在对他的门徒说话，也很清楚他的题目是在讲说跟从我这件事情。这里讲到的是耶稣的门徒。首先我们了解哈，门徒就是跟从耶稣的人。耶稣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不是只是信徒而已哈，不是只是说我觉知我信主了，然后做个觉知祷告然后结束 the end， 不是哈，是信主之后要跟从他一生一世跟从主哈，这个是门徒。门徒简单的定义就是跟从耶稣的人，跟着耶稣的脚中行。跟从耶稣必须怎么样呢？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跟从耶稣必须舍己，而且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舍己是什么意思呢？啊，它的原文其实是否认的意思哈。彼得三次不认主，跟这里舍己用的是同一个字 deny 哈。不过它的意思也就是说，代表一种牺牲奉献的精神。啊，一个人当他要牺牲奉献的时候，他是在舍己哈，他就不是在想到自己，想到主，想到别人，是一种牺牲奉献的精神。啊，你要跟从主的话，你必须要有一种牺牲奉献的精神。而十字架啊，在耶稣的时代很清楚的，十字架代表受苦。十字架是那个，你把那些犯人钉在十字架上，是要让他受苦，让他死的。所以他当时人看到十字架就怕。看到十字架心惊胆战，十字架代表受苦。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做耶稣的门徒，为了主的缘故，若有人跟从我，为了主的缘故而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和受苦的心智，这是耶稣所说的。做他的门徒必须要为了主的缘故而有牺牲奉献的精神和受苦的心智，这是做主的门徒。很不一样，是不是？如果我今天跟大家传繁荣福音的话，就完全不合拍了。如果说你信耶稣的话，就是神要祝福你，使你凡事兴盛，你做生意昌隆啊，身体健康，跟这里说又要舍己又要背起十字架来，是很不合拍。可是这是耶稣说的，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如此。他倒没有说别的。然后接着耶稣就说会有什么结果，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是那些为自己活的人，生命代表活，凡为自己而活的人将会失去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你把那个自私的东西摆在一边，为主而活，凡为主而活的将会得着生命，这是耶稣讲的意思。如果为自己而活的要救自己生命，他会丧掉生命。你说不对啊，我一直为自己打算，我为自己而活，我觉得我有得着生命，我也没死，我也没丧掉生命，我还是活得好好的，我还多买了一辆车子，多买了一栋房子，还多赚了一些钱，不是活得更好吗？应该说救自己生命的应该生命更多，丧掉生命，丧掉都没了嘛。如果为了耶稣的缘故常常有牺牲奉献的精神等等，那我不是越来越少吗？可耶稣讲的这些话到底是真的还假的？说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为自己而活的人将会失去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为主而活的人将会得着生命。再根据耶稣所说的，把它再稍微阐释一下哈，也就是说你在牺牲服务的时候，你的生命才成为生命，变得日渐丰盛而多彩多姿。另一面，你在自私自利的时候，生命就将不再是生命，变得日渐贫乏而黯然无光。这是真的， 我们这岁数比较大的人活得比较久之后知道说这是真的。你如果是一直是为自己而活，一直为自己想，一直是自私自利，你结了婚也是为自己想，你有了孩子也是为自己想，你工作也是为自己想，就是说在这中间也许可以赚得全世界哈，又多买了一辆车子，又多买了几栋房子等等，但是你就觉得生活没意思了，越来越没味道，跟谁相处也没什么味道，结果就是失去了生命，就是这个好像不在过日子，不是在活，只是说有点还有口气，还会吃饭，穿得很漂亮的衣服，开得很棒的车子，但是生活的乐趣全都没有了。那反而是那些他有牺牲奉献精神的人，他很为别人着想，为别人去做的时候，好像看起来他物质上有些损失，但是他怎么这个人越活越喜乐，他怎么日子越过越好。这耶稣讲的这个生命，因为各位弟兄姐妹，这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是神给的，神是生命的建造者，当一个建造者，他建造的他有 built in， 就摆在里面一些定律在里面，就是这样子做会有这样子的结果。那一个结果就是神让我们人的生命是有爱的，当你愿意比较不自私的时候，比较顾虑别人的时候，比较舍己牺牲服务的精神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发现说生命真的是很美好。有时候也许做些事情好像亏了一些，替人家服务也许很累，但是生命很美好，好高兴啊，好喜乐，又觉得自己活得很有意思，很有价值，自己也很看得起自己，那个喜乐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心里就突然就高兴起来，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哎，婚姻也变得很好，人际关系也变得很好，教会生活也很好，都很好。耶稣就这样说了，你眼睛看着他，认定他，为了他的缘故而放弃这种所谓自我的生命，必要得着生命。那么你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如果活到生命的尽头，已经老了，已经快要跟这个人生说再见的时候，然后发现说，哎，我这一生好像过得没什么意思，我抓了不少东西，但是好像把生命本身给失去了，我这一辈子怎么过的？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就到时候有什么还可以换回来？那门徒必要得着生命，这是第三点。刚好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翻了一下我早晨的报纸，洛杉矶时报的这个 sports 这个 section， 我每次都先看这个运动版。然后他那个第一版就讲了这么一个人啊，很有意思，他叫 Grant Desmond， 他就是第一版就说这 Grant Desmond， 他说这个人就住在 Orange County， 是一个打棒球的，马上就要成为这个 Oakland 职业棒球队 Athletic 的一名选手，但是他突然放弃了，哦，几百万年薪放弃了，说他放弃要干嘛？他们就说他有个 higher calling。这个人啊，天主教徒啊，我们现在不说天主教徒跟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我就说他放弃这些百万年薪他要干嘛呢？报纸上头版新闻说他要去做 priest， 他有一个 higher calling， 他把这个，你知道在美国做运动员是很发财的哈，那个一下一签的话就是好几百万的年薪啊，然后那个不要了，他要去做神的工作，说他身上有个 higher calling， 这个人蛮年轻的，又住在我们洛杉矶这个地带，是最繁华的地区，但是他心里有个感动，说可以放掉全世界，然后去服侍神。我们讲到这个做门徒嘛，说如果赚得全世界，如果失掉生命有什么？就是偶尔你会看到一些例子啊，而一个偶尔的偶尔，还有报纸把它登出来。那这个人哈，就刚好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了，说他放弃职业棒球选手的这个生活，愿意走这个服侍神一生的这个工作，他觉得这样更有意思，这是一个更高的呼召。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神的呼召，也许不是叫我们出来做牧师做什么的， 但是都是呼召你出来做基督徒，做神的儿女。在你身上神有美好的使命跟旨意，愿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你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也感谢主来到人间是要救赎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求圣灵借着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说话。如果我们这一生还是在抓这个世界的，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知道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失去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愿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来献上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愿意在今天这个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求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让他能够迈出这信心的一步来。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